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那我们就是叫 Christian Assembly， 要爱这个名字哈，这个没有宗派，没有背景，没有任何的 background， 我们就是奉主名的人，重生得救的人，在主名的底下，我们一起在这里成长，一起在这里为主做见证。这次讲到复活哈，讲到复活，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接受基督的替代，愿意在凡事上让基督能够透过我们的生活能够被彰显出来啊，这就是复活生命在我们今天的意义哈。所以我有一次讲到，我引用一个传道人讲的话，他说生命是我的讲章，生活是我的讲台。啊，我说那一句话真的是所有传道人都应该写在自己的桌上的哈，但是我后来想想，不是所有的传道人要写的，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该写的，啊，生命是我的讲章，生活就是我的讲台，不是站在这里才讲道，我在每一个空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候，我都在讲道。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都是传道人，传什么？活耶稣嘛。真是耶稣出来，真是复活的生命透过我们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的使命，其实这是我们的福分。当我活着不再是主的时候，那是一个何等大的释放。所以底下 我读的这些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到十二节，他说身上带着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呢。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保罗写这些话当然有他特殊的背景，他外面遭受逼迫，常常都在刀剑底下，在风浪中，在危险中经过，被交于死地哈。但是你看他的经文，你看他的上下文，其实他是讲到我们在所有的处境里面，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要让死在我身上发动，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可以显明在我身上。当我们不肯死的时候，耶稣就不可能活，因为我这个人活出来的就是我。这两个是 mutual exclusive， 就是彼此是中文叫做互斥事件，就是是矛盾的，是不能并容的事件。所以当我活在肉体里面，我活在我自己里面的时候，基督不可能在我身上出来。而我什么时候能够活着是基督，我什么时候能够彰显基督，带着耶稣的身，是因为我肯身上披戴耶稣的死，我肯舍己，我肯放下自己，我放下自己的脾气，放下自己的感受，放下自己的情绪，放下自己的看法，放下我自己自私的享受，我愿意为着主，我舍己，我被骂不还口，我不跟你争，只要不违背真理，随便。夫妻两个更是这样的，明明我已经洗了两个礼拜碗了，还要叫我洗碗，好吗？洗吗？早晚有一天你不会去算说我已经洗了两个礼拜了，因为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对不对？弟兄姊妹，真正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第一件事情，耶稣的身显在我身上；第二件事情，死在我身上发动，身要在别人身上发动。主的生命和祝福要因为我肯死临到对方。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两个结果哈，当我们真肯背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复活的生命，基督的身就要在我的身上被显出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别人要从我身上得到这个祝福，死在我身上发动，身在他身上发动。那你会说，我已经忍受我家那口子已经忍受了八年了，他还是不改。那他不改是他的事情，你至少你活了没有？这里有讲两个结果，对不对？一个是我自己活了，如果你也没活，对方也没活，那就叫做白白受苦，好可怜啊，真的好可怜，要不甘心哈，要决定不甘心白白受苦，要决定不甘心在家忍气吞声的受苦，他也苦你也苦， 因为你每次咬牙切齿，对方也不舒服。当你真死的时候，就算对方还没活，我先活了。所以我在各地聚会完，他们有这个 Q&A 啊，问题解答的时候，常常有人会写上字条来问我，他说我的另外一半一直不肯信主，甚至逼迫我那个什么 take advantage 叫做什么、利用我是个基督徒哈，他你是信耶稣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这个你怎么可以发脾气？你们基督徒不是要牺牲吗？你为什么不去洗碗呢？他说这个欺负我哈啊，或是说我跟他传福音老半天，他都不肯信主，或者我想奉献，他不准我奉献。或是我想叫我的儿子跟我去教会，他生气，他不肯来、啊、他天天发脾气不肯来教会，他说我该怎么办。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这配偶的问题，老板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啊、教会同工的问题，处不来的问题，一定有这些东西。所以 我一方面是表同情的，因为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都提醒他们，我说我送你十个字啊，我说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要用凶的，你怎么骂你的孩子，想用骂叫他爱主，他不会爱主，你怎么骂你的先生，骂你的太太，发脾气，他不会信主，他只会更远。所以外面不能用强求的方式，但是里面，在我生命里面，我不妥协。主啊，你既然把他摆在我旁边，让他成为我的先生，或者成为我的太太，或者让他成为我的孩子，或者你既然把我摆在公司，让我跟他们成为同事，或者你把我摆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跟他们是成为弟兄姊妹。主，我决定不甘心我的弟兄、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在你面前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过他的人生。在我里面有一个更深的爱，有一个不妥协的爱，让我为他祷告。所以我外面不用强求的方式，但是我里面从来不灰心，我不放弃，我不妥协。时间方法，他什么时候改变的时间跟方法在神手中，我们做好我们做的，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但我里面自己在主人面前学习伏在十字架的底下，让我能够活出主来。弟兄姊妹，当你肯让死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就算生还没在对方身上发动，至少生先在你身上已经发动了，对不对？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身上。所以这样看来，他说我们是为了主常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可以显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你要为着周围有这些所谓的不可爱、让你不舒服的人，还是要感谢神。因为主在帮助我们成熟，加速我们成熟，修理我们，让我们结果是更多。这是复活生命。所以底下列的经文我从前都念过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不再是我乃是主，或是保罗说的，如果在死的行政上跟他联合就联合了。那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也是啊，他讲到当我们 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说十五节，他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人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做活的香气，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的身上做活的香气叫他活。他说这是谁能担得起呢？所以你要晓得，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的影响力是大的，他的影响力是真实的，他的影响力应该是持续的，任何人跟他接触都应该受到这个人的影响。我有一次在一个好几百个人的聚会里面，我问大家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的请举手，大概将近十个人。等到我讲完的时候，我说觉得自己没影响力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只是正的或是反的，对不对？只是大跟小的问题，我们都在影响别人。你的心情决定影响你的家人，所以姊妹们也不要一天到晚把情绪挂在嘴上。我们姊妹们比较有情绪嘛，你们包容一点啊。那的确是哈，但是你要晓得，每一个情绪，每一个决定，我每一句话，其实我都在影响人。我每一个态度， 都在影响人。所以有的团队为什么在教会做得这么好，因为整个团队都很同心，整个小组都很同心。有的小组长就累到不想干了，因为觉得拉不动，好辛苦啊！这个迟到了，不肯听话了，不肯这个聚会叫大家交通，问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看着地上啊，都不讲话啊，进入安息。可是，一聚完会吃饭聊天，哇，每一个叽里呱啦都在讲话，所以不是口才不好，也不是不能讲话，也不是心情不好，但是就是不参加，不肯活，不肯参与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神家里面，我早上讲的真好，对不对啊？那个你属灵上几斤几两，你生命如何，摆在神家，一摆神家就完全显出来。啊，那神把我们摆在周围这么多的环境，让我们有机会来活基督，太好了哈。好，那这个我就停在这，我们底下来看啊。那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哈，讲到将来身体所要经历的复活啊，基督在临的时候，我们所要经历的复活。那你要知道，今天不是光神的儿女们复活，所有的人都要复活，知道吗？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所有人都要复活。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复活，然后复活之后的结局不一样，但是所有死掉的人都要复活。所以听说大概是丘吉尔还是谁讲得很潇洒，他说面对将来要死掉的时候，他就说酒店打烊的时候拍一拍屁股回家就是了啊，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中国话说一了百了，谁跟你讲一了百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在审判的路上迎接照他的神，不管你信主没信主。所以以赛亚才会说，我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耶和华。他说这个他说我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因为早晚要去遇见神的。好，那在这里我们来看复活哈。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自己说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在这里有四节的圣经跳着录，但是呢我把隶书改为楷书，也许你们看不出来，那我自己是因为有彩色笔啊，所以我自己画了啊。有连续一年四次有一句话重复出现啊，就是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4节，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到了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一年四次提到有一个时候人要复活，就是末日，所有的我们人都要复活。好，底下的这一段话第二页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当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他乃是带着已死的圣徒们先降临在空中，这个时候所有在主里面已经安息的圣徒都要复活，跟那些还活着的圣徒先后被提到天上与主相会，接受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之后会与主一同降到地上，经过征战进入千年国度。所以在我这一句话里面包括七件很重要的事哈。那我今天没有时间一节一节翻圣经给你们看，但是至少让你们先了解这个顺序啊，先了解这个顺序。当基督再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先降临在空中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第四章，他降临在空中，那么至终他要降临到地上，然后在地上有极大的征战啊，耶稣要率领众使者降临在地上，有一个最后的大征战，然后进入千年的国度。所以在他降临到空中的时候，所有已经死掉的圣徒这个时候要复活，那这里讲的复活是指身体的复活。当我们死的时候人是不死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旁边的那个强盗说，今夜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我死掉是我的身体死了，但是我的灵魂却到主那里去，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我的灵魂就直接进到阴间去啊。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肉身死了，我的灵魂进到神那里去，在乐园与神同在，大家记得啊。所以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先降临在空中啊， 那些已死的圣徒，他带着他一起来降临在空中。他说这个时候那些已经死掉的圣徒要先复活，你读的就很矛盾，他既然带他在空中，为什么死掉的要复活呢？那这个时候是指的已死的圣徒的身体要复活，就是指的身体要得救啊，就让他们得到了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所以他说我们那些那个时候还活着的圣徒，就是你还没死哈啊，我们中间一定早晚会有人没有死的时候耶稣回来啊，所以我肉身的身体不需要经过死亡，我可以直接被改变形状。这是罗马书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的，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被改变，这样懂吗？就是不见得都要死啊。那我们基督徒的睡叫做啊，不再叫死了，因为基督胜过死亡了。所以圣徒们的死是啊，视死如归啊啊，是安息，是安睡啊。不，所以啊，那些我们都要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被改变。所以当基督降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已经死掉的圣徒复活了，他们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活着的人，还活着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成为荣醒，然后被提到空中，在空中跟主相遇。相遇之后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台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讲的，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我们每一个人要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你要晓得，这一次的审判是针对新约的圣徒们的审判，不包括还没有得救的人。用我们容易明白的话讲，这个叫做加法处理，跟沉沦无关的。就像我今生不好好爱主，我虽然是真正重生得救，我真正是基督徒啊，我很多地方不肯顺服，也不肯奉献，来到神家常常不顺啊，这个也不肯侍奉神，然后也不追求主，每天都不读经啊，只是聚会听听道。我虽然重生得救了，我也承认是罪人，但是我仅此得救。那么将来我去见主的时候，我要为着我的今生我所得到的救恩，我每一个日子神给我的每一个机会，我没有经历主，没有得到主，我要去跟主交账的。所以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但是我们都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体，这个审判完了以后，基督率领众使者降到地上开始的启示录十九章，骑在马上的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率领众使者在地上打仗，把那些围攻耶路撒冷的、逼迫神儿女们的还有撒旦这些，就是有就是这个兴起来的敌基督兴起来的国家，我们在这边有一次的征战，然后基督得国，这个地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了地上所谓的千年国度 Millennium。那么千年国度结束了之后，在千年国度之前，撒旦被暂时丢到无底坑去，暂时的丢进去。所以千年国度里面这个我今天实在没有空讲细节，那么讲主再来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听到但是那时候我不在了哈。那个不是我不在了，只是暂时不在那个千年国度结束了以后呢，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等一下我们经文都会读到。那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是专门针对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海所有死亡都要交出他的死人，都要站在神公义的宝座面前接受审判，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全部要丢到硫磺火湖里去那是第二次的死，更可怕的死。所以要第一次的死其实一点不可怕，你要趁着所有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亲友们第一次死之前，要赶快救他，让他可以免除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才是可怕的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说到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丢在火湖里面的，包括的撒旦，包括的敌基督，包括的假先知圣经上甚至说死亡和阴间它是变成 personalized， 是有位格的，死亡和阴间也一起被丢在阴间所有名字没有记在圣徒册上的全部丢到阴间去。所以耶稣说，人不是复活得生，就是复活受审判受刑罚所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 复活受罚、哦、那这是我把这个顺序大概讲一下，就是简单的就是这七件事情。那么细节啦，还有一些神学上有一些不同的讲论啊，有的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前千禧年，无千禧年，后千禧年啊，这是神学上各式各样的讲法，这不在我今天的主题啊。但是在我最后的三讲里面讲主再来的时候，我都把它列出来了哈、啊。所以十六、十七、十八这三堂啊，你们是要在光碟上，在网络上听，那我也很希望你们好好的听。好，我现在就把这个顺序已经讲得差不多了，那我的时间也都已经快到了哈，我很快其他的我就很快的提过去了哈。从第三页开始，我用的那个初体字就是讲到这个肉身复活的时候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基督在临的时候，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的啊。那特别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这个睡的人就是指的死啊。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啊。所以那些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虽然他跟主现在在乐园同在，但当主来的时候，他的肉身要先复活，我们不能在他之先啊，他要先复活，然后呢，我们这些的人才能够肉身得到复活啊。接着呢，接下来教会将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这是在大灾难，有人说大灾难之前，有人说是在大灾难七年中间的一半，大灾难中。有人认为是大灾难之后才被提，这就是有所谓的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啊，或是有分批被提，有四种不同的讲法。好，那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呢，大体的圣徒都是在这个时候被提，被提到空中啊。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他说，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你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啊，讲到我们将来要跟主相慰。所以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第四章，他不管在第十四节或是十六节讲到这一次的复活的时候，他都提到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或是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这次的复活只有新约圣徒的复活，因为他讲到在基督里死的人。好，所以这一批的复活，这第一次的复活讲到教会被提，是讲到新约的圣徒们先复活。好，那么圣徒复活以后，先有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我刚才讲了，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照着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那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已经把一个复活的身体赐给了我们，哈、啊，这是讲到身体的得赎啊，讲到身体的得赎。好，那再下来是讲到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复活分了好几个梯次。好，那有新约圣徒的复活，旧约圣徒的复活，还有在这个大灾难期间才信耶稣的人，然后又殉道的人，他们的复活，还有到最后我刚才讲的千年国度以后，所有没信主、历史历代没信主的人的时候的复活。但是这个我现在就不讲了哈。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在这里说到，个人是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基督是最先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那么将来众人不光在亚当里死了，我们也在基督里要复活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